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是上海市才英半导体的董事长张泽才张总，那现在请张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芯片揭秘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一直知道半导体的材料设备都是国内现在我们本土是非常短缺的一个环节，那您又一直在服务于半导体的设备商，帮他们去解决应用的问题，我想你可能对国产的设备的现状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也想请德才总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自己观察到国内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往下了说它的零部件的现状是怎么样子的，国产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存在国产替代的这种突破口。
由于这个半导体的扩展啊，芯片短缺，那么现在这个设备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供不应求。去年全球那个半导体设备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026亿美元，相较于前年增长了44%。中国呢是半导体设备最大的市场，购买了将近全球1/3的半导体设备，国内的增长达到了58%。所以国产化的设备呢起步比较晚，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总体上各种设备加起来呢大概的话国产化率目前在13%，
13%，
而且集中在中低端的设备。全球半导体设备的市场呈现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一个格局。
对，
在中美贸易摩擦啊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国产化进程也在加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离实现完全自主可控但是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对，你刚刚说了13%，这个已经把这个距离说出来了，其实替代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对，空间还是很大的。那我讲一下那个半导体有哪些设备呢，晶圆加工的前导设备以及这个封装测试的后导设备。那我们主要关注的点还是在前导设备上，比如说这个比较大家都熟知的光刻机。那除了光刻机呢，半导体生产的过程当中还要用到其他的设备，那个像涂胶显影、刻蚀机、等离子刻蚀机、薄膜沉积的 PVD 和 CVD 设备，以及化学机械研磨 CMP、 离子注入机、湿法清洗、热处理机等等。我们知道设备是由这个零部件所组成的，由于设备的需求旺盛，进一步的向上游延伸，带动了设备零部件的供不应求，交货期大多数延长到12个月到15个月。
是不是这里边很多都是因为零部件供不上，所以设备交不了货，然后产能又出不来？
这里只是讲的交货期是指零部件的交货期
啊，还不是整机
啊，所以整机的交货期也被拉长。我们知道一个设备它有很多的零部件啊，如果它一个零部件缺乏的话，它也出不了厂。
我们感觉这跟汽车一样。
其实这个汽车呢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缺这个零部件造成汽车的
交付有问题。
那设备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的广之面，其实设备也是面临着这样的一样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部分呢零部件的短缺导致国产的设备厂商采取了3到4倍的超前期的采购策略来应对。比如说这个北方华创去年的采购总额就高达176亿元，即使这个设备能够国产还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制裁中国晶圆制造的企业，部分中国设备厂商也受限于美国禁令，其根源还是在于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于美国。零部件相对于设备整机而言，市场规模不算是很大，但确确实实典型的以小制大的这个卡脖子的环节。
您说了那么多，那设备的零部件到底有哪些组成呢？能给我们再拆开讲讲吗？
我们讲零部件，它是零件和部件所组成的。那有一些呢是部件，有一些呢是零件。比如说我们讲石英这种材料性的，更多的是零件。那我们讲以具备一个功能的整合体的，它是属于部件，像这个射频电源呢、泵浦啊，这个就属于部件类的。包括这个仪器仪表类的，像这个真空剂、流量计，这些都属于部件类的。
那这些部件和零件开发的难度大吗？就是国产化可能性怎么样？
这个难度也是有的， 门槛也是有的。一个呢是比较复杂的电子和机械产品，开发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精度要求高。比如说这个射频电源，它直接关系到腔体中等离子体的这个浓度、均匀度和稳定度，像刻蚀机、还有薄膜沉积 CVD 这些机台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去胶机和离子注入机、清洗机也会使用这个射频电源这个部件。那传统的国产的射频电源主要还是在其他工业低端设备上有应用，我们也不是说国内完全没有这个产品，也是有的，但是主要还是应用在比较低端的工业设备上。而在半导体及泛半导体产业，目前还达不到应用的水平。主要的技术问题在于电源的波形呢，还有它的这个频率的、功率的等参数的不够稳定，精度达不到。相较于这个 MKS、AE 等国外的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好像感觉就是我们科研端高效产品可能都有了，但是到产业端稳定大量却持续反而是一个难度。
对对对，是这样的，产品是有，要作为这个应用和批量的应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半导体级的这个真空泵，只有价格更高的这个干泵啊、分子泵才能实现，这也并非是中国厂商所长，真空剂、流量剂也是如此。中国仪表产业目前只能满足于一般的真空测量要求，达不到半导体工艺高精度的这个要求。
而且半导体的这个它一旦稳定性不好，可能就是直接造成废片哈，大家不敢用。
是，所以半导体的零部件它的验证周期都是非常长的。还有一点呢，对材料的要求也比较高。中国厂商的强项于在于那个机械加工和成型方面，
成型，
但材料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那个像阀呀、陶瓷件，虽然中国厂商可以按照图纸做出成型的，但往往无法解决材料的表面处理问题、材料本身的这个性能问题，因此发展呢也受到这个基础的制约。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它市场碎片化比较明显。
什么叫做市场碎片化？
就是说单一的产品它的这个市场容量并不大。
每个都很小很窄。
按道理来说呢，不大不小，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流量计、偶润这个就密封圈等这些零部件，它不仅呢对它的精度和这个材料要求比较高，它种类产品型号也是比较多的，不同种类的工作原理差异显著。中国厂商以往呢往往兴趣不高，动力也不足，所以这个并未得到加强。
市场无形的手调控的结果，感觉做这个也发不了大财，这么有点鸡肋的市场，那为什么张总你们要挤进来做，就是为什么要去投身这个领域，不觉得过于清贫了吗？
公司呢是2005年创立的，创立之初呢，柴银呢专注于这个工业控制、自动化、数控设备的维保解决方案。在当时呢，工业设备呢基本上也都是国外进口的，在国内工业装备这一块还是比较薄弱的，缺乏相应的那个技术支持。我们当时呢基本上不用去跑业务，都是客户能够找到我们，像那个上海本地的上汽啊、宝钢啊、金山石化等，这个最初的客户里面也有半导体的客户，像比较早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华虹、NEC 这个先进半导体。那个时候呢整个半导体的体量还是比较小的，技术支持也非常的缺乏，零部件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擅长呢在半导体设备电控部件这个领域，在电控部件这个领域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射频电源这个切入口这个聚焦点。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射频电源这个部件来提供相关的国产化的部件。
对，
那这块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一下什么是射频电源？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聊过很多射频器件，对，但是对射频电源还不是很熟悉。那这块东西它用在哪里？都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简单来讲呢，射频电源呢就是产生固定频率的高功率的一种交流输出，它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这个以及泛半导体的工艺设备，比如说芯片、显示面板、LED 太阳能光伏的这个生产当中，像一些新材料啊，科学实验中的等离子体发生，以及射频感应加热、医疗美容及常温的常压的等离子体消毒清洗领域。芯片设备上呢，主要应用于这个等离子刻蚀和这个等离子气相沉积这两种设备上的，
就是 PVD 和 CVD 对吧？
对，这两种设备的它的使用量是最多的。以一台12寸刻蚀机为例，它有8个腔，每个腔体呢有上下电极，每个电极呢它有一个射频电源和一个匹配器进行驱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算8个腔的话，它就有32颗射频和匹配器。那么一台刻蚀机在射频电源和匹配器上的采购需要好几百万。
那其实这个部件其实也是对 PVD 就是刻蚀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构成的部件吧。
是，
能占到大概比例是多少？
仅仅这射频和匹配器的能占到一台设备的12%左右。
12%，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构成了。
是，
那如果说我们做这个射频电源和匹配器，它的工艺难度高吗？技术路线或者是技术选择上面困难不困难？因为我觉得做刻蚀机是很不容易的，像中威当年尹博士也是回国做了很多年才把这个公司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是，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器件的构成，技术难不难？
它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门槛的，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也讲到，它要直接供应到腔体里面激发等离子体的，那么这个等离子体是直接作用于芯片的生产工艺当中的，它的等离子体的浓度还有均匀度以及稳定度，这都是由射频电源和匹配器的工作来决定的，这一点所以说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精度的控制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精度上面很难。
对，半导体设备的射频电源呢，它的功率从1000瓦到10000瓦这个水平，面板生产使用的呢15000瓦到50000瓦这个水平，它和这个无线通讯呢这些这个射频功率相比，那是大了很多的，它们的应用是不同的。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一期我们将继续邀请财研半导体董事长张德才先生和我们一起解答国内射频电源赛道的发展情况，以及本土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我是空降芯片圈的幻师，我们下期接着聊。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